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十六节。啊，如果有圣经的翻开圣经，没有翻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屏幕的 PPT。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受高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好，我们翻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信心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神召你们的，去做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教导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敬拜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主日的早晨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就向你大大的感恩，主啊，求你托住我们和平教会，求你托住我们的会场，托住我们的会众，托住我们的讲台，主啊，求你把天上真实的福音啊传讲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领受了，我们又愿意遵行，能够与主连结。谢谢主，我们把接下来的这点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受一灵。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门。
好，那个弟兄姐妹，大家都听过福音，因为在我们这个当中，不管是我看到，应该都是那个都是基督徒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毒的东西，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有毒的食物，比如说有的食物毒疫苗，它是害死人啊。那有缺陷的福音，或者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是叫毒鸡汤，也是害死人啊。我记得前一周在上上周已经在这里讲到，也提到了那个毒鸡汤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仇敌的工作，他是一直在传播假的福音。仇敌的工作，他不是那个担心我们来到教会，他乃是欢迎我们到教会来了以后，他给我们一些虚假的信息和一些掺杂的信息。那么什么是福音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啊。现在马上要到圣诞节了，我们每次在圣诞节都会讲一个传福音，福音是一个好消息。那福音在圣经的原文当中有个编号叫2098，它的翻译过来就是好消息。在新约的圣经当中，福音出现了43次。那么它在原文里面的解释啊，我们现在都常常用那个手机看圣经，那么手机圣经里面有一个叫精读圣经，当你打开精读圣经，它其中有个栏目叫原文。那我们来看看精读圣经里面对原文的解释，是第一是那个许信啊，就是神因着国度的被建立，其后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也要被建立， 他是这国度的奠基者。耶稣基督时候，这个国也要被建立起来。如果是那个有监督圣经，有监督那个圣经，也可以打开看啊。这是第一点，他说到是那个从上面来的许信啊。第二点就是提到了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好消息。那么第三点，他的解释是宣布上帝的恩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信者得着永得享在基督里面。那么第四点，他的解释就是福音。第五点，他是说到耶稣基督所言所行以及所使证明了他是弥赛亚，他的言行所使的故事被称为福音或者使信。这里面是原文对福音的解释。好，那么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福音，好，有很多，我罗列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神的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以琳也给我们讲过的是关于天国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四节提到的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啊。那么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四节提到的是和平的福音，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节说到的是得救的福音，那么在提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到的是荣耀的福音，我们看到了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他说到的是永远的福音。好，圣经当中福音给我们提的有包括有这么多的一个方面啊。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所描述的福音都是关乎于天上的，是人与神和好。我们看到一个人，福音就是把一个人，一个与神隔绝的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使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和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啊。这种关系不但是非常的真实，它也是能够在我们具体的信仰生活当中去经历啊，去与神相交，看到这个福音的真实可靠。但是魔鬼往往会借着一些动作在我们的心上发动，让我们挑战我们去篡改，去扭曲福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是能够让人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当中新约的作者，有一个很伟大的作者是保罗。那么他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刚才我们读到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你看他在没有被主遇见的时候，在大马士的路上之前，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他是在那边虔诚，他是在逼迫神的教会。当时如果就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是虔诚便雅悯支派当中在这个家庭 长大的，他从小就遵守的律法。所以就律法上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是那么的糊涂的热心，他在逼迫神的教会。大马色以后他与主相遇见了，当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主光照了他，主改变了他，他就开始传播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看到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把福音当作为耻。那么当他真正到认识了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反而到处的传福音。我们知道他后面的传福音的经历当中 经常会受到的逼迫，受到的遭害。我们也记得圣经当中说，他曾被抓过去以后，每次被打呢40下减一下，每次都被打了39下。哎，当他碰到了真的福音以后，他被改变了，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发生了功效，所以他就180度的大转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的大能是多么的有功效。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对福音的理解，他不是简单在玄学的意义上，不是简单的圣经知识，乃是从他福音那边能够得到有能力啊，福音有权柄，所以他才提到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经历的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不但改变了保罗，改变了你，改变了我。那么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信耶稣得永生，特别是在农村，我们可能都会朗朗上口。因为觉得说很简单，是的，没有错，救恩是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乃是无价的。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雅各书第二章第19节，那你说到，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所以这里面的相信的信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接纳到我的心里面来。但是魔鬼的信，他是信有神跟没有神，是信有和没有，他没有接受，没有接纳啊。所以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研究宗教政策的人，有一些研究读过福音的人，但是他们跟福音没有关系。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一个到我们小组来，他说我把旧约圣经英文我都读过一遍了，但是你们讲的我听不懂。这是什么？因为他跟福音还没有挂上钩，还没有经历到福音大能在他身上的一个翻转和改变。所以从我们的信仰来说，那个灵像的神他是死的，那个还没有活过来，所以这个没办法，那个信仰就是不一样。好，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说，信徒会活在各种的捆绑之下，没有能力，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罪恶感，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想在今天我们的信徒当中，可能你可能我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这个怎么办？我们可能就理解到只有信耶稣就可以了，我们好像相信他，我们拿到天国的这个门票我们就 OK 了。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就完全是不够的，是错误的。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只是福音的一面。从我们信徒到教会来参加聚会，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宗教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我们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去得胜，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这个就很多时候觉得说我信耶稣得永生我就过了。但是如果是不靠着主去那个过得胜的生活，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相信的信，那个信的福音的那个大能在你身上的翻转和改变，那么这是我们值得要深思的。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对大能的这个解释。这个在原文编码，我刚才提到那个原文编码的编号叫1141，它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全能的、权势的、刚强的、有力量的。真的福音可以让人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那么他这个刚强不是我们属血气的刚强，乃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让你在灵里面能够强壮起来。 可以使人过上一个新生命的自由啊。那么假福音它会让我们活在各种的试探当中和假冒为善的中间，所以主耶稣责备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不可以一天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另外又继续活在罪恶的当中？那么既然神的大能临到了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神就能拯救我们曾经活在罪恶当中，让我们不活在宗教的狂烈的这个中间啊！这个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使我们成为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它是可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的内心。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的本质上，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里面，都可以全方位的改变我们。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提到他为我们写的旨旨，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神救我们，他不是说做做样子，把这个罪包起来，神哪是要让罪敞开，他更不是给我们一张犯罪的通行证。神的救赎是有一种发生像保罗身上180度大转变的那个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使恶人变成了义人，让我们带着义的心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边就说，我们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保罗在这里面强调新造的人，他不是宗教徒，他在似乎在看到是一个生命素质的被改变，不是把宗教的这个外表、宗教的这个行为包裹起来。那么怎样的人才能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我们来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如果来不及翻圣经也可以看屏幕 PPT。 好，我们一起来念。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令，遵守执行我的典章。
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大的动作，就是换心的手术，是把我们每个人那个实心除掉，赐给我们一颗肉心。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就是叫换心啊，去掉实心，变成肉的心。这个肉的心能够与神相交，这个实心是抵挡神的。所以我想每个信徒都会经历到这样一个换心手术啊，你的里面是被神，不是把你的实心去改一改、修一修、补一补，那是把这个实的心去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与主有活泼的相交，他告别了旧的生命，他就会盼望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当你一个肉身在你里面，我们就常常会盼望天上荣耀的那个家乡。所以记得在追思礼拜我们常常会唱一首诗歌，到 我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我相信很多人都参加了追思礼拜。当你在那个场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徒的这个追思礼拜和其他的那个非信徒的追思礼拜是一个完全的不一样。而圣经里面说到，我们在那个场景下，那个是睡了的人，将来在天上还要再相会。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唱一首诗歌叫《再相会》啊，对，这是完全的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心不是在以地上，不是以我个人为中心，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住处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这个追思礼拜的场景，我想那个很多人都参加过，也能体会到这一点啊。因为我们的心是不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在天上，但是我们过的能够过的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在地上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和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里面提到了说，那个我们的新造的人，那么怎样是新造的人呢？就是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那么这个旧事就已经过去了。如果旧的还没有过去，我们的内心还没有被改变，我们这个实心换肉现在这个手术还没有进行，没有被进行，那么怎样才能算成变成新的呢？如果有人说，你只要来教会，你只要接受洗礼，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不在乎是否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么你以为他的承诺可以吗？这个福音，这种福音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危险，那么也是很多教会充满了未被改变的、未被福音改变的信徒。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看看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想到大卫他说的里面，我在你面前，我里面的恶行没有啊，不是里面的，不是恶的思念，乃是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是离不开改变成新的人。那么这个内容在圣经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保罗说的新的人，那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约翰所说的重生啊，耶稣和尼哥底母谈的那个重生，这个重生的不一样。那么不管是新的人和重生，他都是说到一个人悔改以后，他内心也被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改变一个人的心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改变你的人内心一点也不算为过的。我们看到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2-24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
就是我与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你们要将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好，曾经还有一个版本，就把23节翻译成：要更新你们背后思想动机，并且穿上新的品格。这新品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改变是里面的问题，是你思想的问题，是那个源头的问题啊。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说到说：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你恨人之，你杀人之先，你是里面的那个被改变的啊。所以神提到的这些，都是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也不是外面仅仅外面上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那个换心手是非常重要。你的心换掉以后，那里面被改变了啊，里面带出来的外面的行为就会不一样。 那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假福音只是把人带到了教会，假福音它会应许给人有很多许多的好处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 有人离开了我们教会啊，到这种凭约瑟的恩典福音的这种教会当中去啊，就看到福音假的福音会带领会把人带到人的这种兴奋，带到人的这种人眼能看到的一个成就的当中去啊，就没有以神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没有以从天上的这个来看这个福音到底是要做什么。好，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面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节圣经更重要是对于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来说的，为什么说不要爱世界呢？因为人一旦爱了世界，爱护的心就不可能在他里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那边主耶稣就说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的重心和焦点如果不对，就算我们的去世是对的，但是我们重心偏离了以后，那这也会带来一些虚假的福音。那刚才我们读到福音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那么什么是永远的福音？这里面提到的永远的福音就是要接受永远福音的一个经验啊。第一是应当敬畏上帝，第二是把荣耀归给他，那么第三是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全言的。这是在启示录的圣经十四章第七节啊。那么这里面的是有一个叙述的问题，是与圣所的嫉妒和末时的这个罪恶大战是有相关的。那么我们看到永远的福音是那基督掌权，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神的，是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属赎回来的，那么我们理应当让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管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要让基督在教会居首位掌王权，那么我们会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当报佳音的时候，那边有一句话就说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人。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那平安就会归给我们。那永远的福音也是让我们要坚守真理，起守真理啊，起守真道。其实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为什么不去到一个很繁华很漂亮很宽敞的地方聚会？我们看到坚守真理就是在我们的当中都已经在实行了，那我们是很感恩，因为我们不向任何的属世的这个妥协，也不能去曲解圣经的话语，不降低真理的标准啊。所以坚守真理是不管付上多大的代价，遭遇多大的逼迫，总要站在真理的那一边。所以《使徒行传》的那边提到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是没有降低， 真理的标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真的福音是要我们弟兄姊妹付上代价的。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其实我们知道，神是至于永有，神而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想神能够创造万物，那个使无变有，那神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我们常常会想，不让耶稣基督降到世上来，他就一句话一样，好像一个特色啊，你们犯罪，你们就不用，但是那神就也把我们的罪就一笔勾销了。我们常常会有这样来思考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有他公义的那一面，犯罪就是要付上罪的代价。那么耶稣基督他真的福音，他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在地上做工，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体贴了我们的软弱，他经历了我们一样会被试探，被带到高山去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他没有屈服，他乃是用神的话语去抵挡撒旦，让撒旦退后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假福音撒旦的工作，常常会引用圣经的话语来和你对话，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熟悉圣经，要全面整全地看到这个福音。那么我们信徒真的福音，我们是要有悔改的一个实际的行为啊。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提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七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天国的福音不单单是因为强调赦免赦罪的福音，他也是需要人向福音的回应，就是要悔改。任何缺少向神悔改的福音，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福音。所以我想这点大家都会赞同，因为我们一个人信主，我们都会说到认罪，要悔改，要向神认罪，要向神悔改。那么悔改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是我们心里面的懊悔，就是我们从意志上我们坚决要悔改，是我们里面意志上，这还是里面的问题啊，里面我们坚决要悔改，我们思想上要去转变。那么并且我们从思想转变会带来行动的转变。所以有的人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重生，他被神蒙召重生以后，如果他一直活在旧造的里面，他没有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说这个信徒是真的信徒，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到底他是不是从里面那个实心换肉心以后有没有带来一些改变。所以有的人信主以后，他可能有很明显一下子有一个大转变，当然有的人可能他的经历当中他是慢慢的转变，但是我们看到都是福音的大能在他心里面，在他心上发生了功效，发生了转变的功效啊。那么他心里面是要向神去悔改去回应的。好，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升天的时候，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一个大的使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是说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遵行他们，我竟常与都要教训他们遵行，我竟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传这个福音的两个重点：第一，要让人做主的门徒； 不是做我们牧者的门徒，也不是做教会的门徒啊，是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带一个人信主，是要把这个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与主，主与他发生了一个连接，发生了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点就提到说，凡主教导的门徒都要让他们遵行，是要遵行主的话。所以当主耶稣在对门徒说了一句话说，凡遵行我父的话，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和姊妹呢。所以主耶稣提到说，遵行神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很我们应当遵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假福音。那刚才我们读到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提到的这个福音，他就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说，虽其他们很快的离开了福音啊，这个福音是被人搅扰过的啊。那么圣经提到了另外一个福音，这个别的福音是原文里面，你去看那个基督圣经里面的那个原文啊，它是有一个解释叫另一个福音，或者是说被更改的福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人为要自己得救做了些什么。我们常常会听到那个传讲说，比如说圣经里面的撒该的故事，有人会说，撒该如果不爬到树上去，他怎么得救呢？但是我们看到，更看到耶稣基督的主权。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撒该那么多的人在耶稣的那个当中，那么神那个场景，我们看到圣经只记载他救在救赎了撒该啊。那么我们这看到耶稣基督拯救的重点是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有的人会提到说，好像撒该爬树，如果撒该不主动，那怎么得救呢？所以这里面也要让我们看到经文的重点不是描述撒该的爬树，乃是看到上帝的掌权，上帝的主权，上帝知道撒该的心，那个时候他是渴慕的耶稣。所以如果有人把圣经的重点调错了，那这个是我们是要小心的啊。也有人说强调我们要降服在基督的面前，再加上正确的信仰和行动才可以得救。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得救是因信称义，这个得救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一个动作，你我都做不了。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救恩不是廉价的，救恩乃是无价的啊！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恩典。那么关于这样的教导会导致到我们会认为说，把信仰转变成为一个叫我们所谓的心灵鸡汤。他不断强调人降服在才可以获到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处处看这样的教导好像也是符合圣经，但是他忘记了一个重点，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的里面。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就业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遵循的律法神就赐福给他们啊。就业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你们要遵循要谨守啊。那么新约耶稣基督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遵循了律法的重条。那么现在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以外没有任何的祝福，也就是没有任何的盼望。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有的人会强调说，我们得到的祝福和我们的信心程度是有关系的。你的信心很大，你的祝福就大；你的信心小，你的祝福就小。这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但是这一类教导其实跟圣经的真理还是不相符的。因为圣经很明显教导我们，信心的大小是神所赐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圣经里面啊。又有一位神赐给他信心，所以真的福音他告诉我们是透过信心得救，透过信心我们蒙福，信心不是本质，宗教会将我们信心变成人蒙福的原因，那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重生以后那个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来，那么是人蒙福的一个媒介，这是有不一样啊。所以拯救我们的不是信心，拯救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蒙福的不是我们自我的信心，而是神乐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赐给你，赐给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类的福音它普遍存在很多教会当中，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以免被误导了，偏离了真理，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真的福音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假福音是来自人的搅扰，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叫麦子和败子，我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知道他们以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他们曾经去上山下乡，当你在农村的时候你看到麦子和败子，如果你不熟悉那肯定是都一样，麦子和败子掺杂是在教会当中目前很是经常发生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说那个大学生把韭菜看成大麦，所以就是你不分辨，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我们如果熟悉的人，韭菜是韭菜，大麦是大麦，圣经当中说的麦子是麦子，败子是败子，是完全的不一样，虽然外观很像，可能颜色也差不多相近，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到麦子和败子当收割的时候他的结局他的遭遇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个败子是要去烧掉，那个麦子是要收在仓里面，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福音是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假福音他只能告诉人我们与神合作，他在这个地方不会否定说没有神，因为撒旦如果否定没有神我们都不会相信，但是他告诉说在福音之上我们还要做些什么，让我们看到假福音它的一些特点这里面提到了假福音，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章的第十节那里面是说到要得人的心，这是假福音的一个特点，第二点就是要讨人喜欢，不是讨神喜悦第三是说到它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这是假福音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相信假福音都是害死人，神当初给亚当的一个命令就说到你吃的栗子必定死，来他们认同撒旦在那边搅局说不一定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意义就是说不一定死，但是夏娃被蛇引诱了以后他的头脑理解中免得死，我不要死，那么我们相信最终落在撒旦的这个迷惑里面，他就说不一定死，所以那里面的诱惑就大了，说我的眼睛能够就明亮起来我的智慧能够一下子大好像超过所罗门一样，所以他就被撒旦所充满了以后，你看假福音害死人了。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到了传假福音是要被咒诅的，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 两次提到了咒诅创造。那么为什么他要重复说到了咒诅呢？咒诅这些假师父，那么咒诅的意思，他就是说被指定毁灭的受到神的赈济，就被神所管记起来。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个人物叫亚干，但是他拿了他不该拿的食物，不该拿的礼物啊，所以导致了他就灭亡了。所以假福音他会让信徒偏离神的福音，就是让信徒从那个恩典当中堕落了。那么假福音它在人的心里面是一个恶毒的，你看起来跟真的可能差不多，也许99%一样，就1%不一样，但是那1%就是毒素在你里面，在人的里面啊。所以如果是传讲假福音，就导致的人会走向了地狱，走向了灭亡。所以保罗在这加拉太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他就是使心里非常的着急。他一方面唤醒加拉太人，让他们知道他们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用了两次说到了咒诅。另一方面，咒诅那些传福音的人，是要被毁灭的，神的震怒要藏在他们的身上。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提到的有经历真假福音的人。一个是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在美门他所经历的那个是真的福音啊。他对那个摊子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其实这个很简单，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有能力有功效有恩典。那个彼得那个时候他确实他身上也没有金也没有银，但是他又说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他。如果他只有给他一些金银，那个摊子可能永远还只能在那个地方，他永远只能过一个乞讨的人生，只能还是在那边被人让人去怜悯他，去可怜他。但是他今天得到一个真的福音，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他就立即起来了。我们看到，你不要小看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几个字，这个是有功效有能力有恩典，还会也会医治人啊。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8:18-20这里面提到，当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看到门徒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就说你能不能把那个能力权柄给我，叫我按手在谁的身上，谁就可以圣灵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他很清醒，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要的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圣经当中主耶稣提到说，我们刚才前面提过马太福音6:24，我们是重这个还是轻那个，看的你看你是钱财还是那个背后的基督呢，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和分别的。好，我们前一段上过全新的课程，我们的老师讲了一个那个案例，一个见证，其实后来我在其他地方也听过，就是说有个国家可能是在尼泊尔还是那样，那个地方信仰非常的不自由，那么他们当中有一帮人在聚会，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会一样，后来有一群军队拿着枪进来了，他就说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就往墙边站靠一边，如果你们现在说你们不相信，那你们可以出去，我们枪不会打你的。结果有人真的出去了，也没有发生的效果，也没有被枪打。 当那一帮人都走了差不多以后，这些拿枪的士兵说，我也是基督徒，他们都走了，我们现在一同来敬拜吧，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说这个信仰要来我们就来，真的啊。那个假信徒走了以后，我们真的信徒我们就平安了，也没有人去，没有人在这里搅局了，撒旦在这里没有权势了，不能做工了，那我们就一同来敬拜。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真的是要来就来，真的。好，这是我讲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经历。那我是从小信主的，在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信仰是从我外婆那边来的，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要经常会去县城聚会，这个聚会的距离是大概要10公里多，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汽车的，也没有水泥路，我们都是要走路过去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在教堂当中，那个时候80几年只有县城的教堂才会开放，不像我们现在到处都是教堂。那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农村的信徒，他们家里信主以后是需要亲族偶像。那我跟我外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大，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我的外婆可能60岁了，她现在还健在，现在90几岁啊。但我们会去亲族偶像，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是不敢拿偶像，他觉得那个偶像背后有神，有神明啊，常常会看到他们造有造神，听有听神啊，到处都是神，哎呀，那你一听就觉得说烦死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去，包括我很小的时候，我可能就像刚才那个小圣恩一样这么小，我们去了以后，祷告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偶像去打了，把它打碎了，打烂了，就扔掉了。你看到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个偶像，是金的、银的、人手所造的啊。他那边是说，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脚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这里面说到偶像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到寺庙的偶像造一个高高在上、威威武武那样的，要吓唬人一样。但是我们也要认清楚，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偶像背后往往有撒旦在那边做虫，这是我们要认定，你要小心啊。所以圣经经里面就是说到，造他的要和他的一样，凡托靠他的，凡靠他的也是如此，就是你靠的偶像也是这样，靠的那些败坏的你会跟他说败坏。好，那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读高2年高3年，可能跟健健现在差不多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我10几岁啊，也是20几年前的时候。在我信仰当中有2次为2个姐妹赶过鬼。第一次是我高2年刚刚上高2年，那这个姐妹她信主了以后，那么她是在我班主任的隔壁，他们2个宿舍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的班主任来叫我说，你到某某老师那边去。那个时候高2年刚开学大概2、3天，我想班主任不认识我，这么晚来叫我干什么呢？那我就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晚上晚自习结束我就去了，他说你到某某人去。后来我知道，因为我班主任是党员，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跟我去，他也没跟我说什么。那我相信他叫我去嘛，我就去了。因为那个他住在他隔壁的是一个化学老师，那么化学老师的老婆就是身体不太好，那个时候我也不懂。那我们去以后，我看他身体状态不太好，那我不懂我说什么，我说我们来祷告。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个权柄，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知道祷告是借的我们人与神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相会和相交啊，我们是能够从地上去打通与天上的关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鬼就说我要走，我要走。那个时候我也不懂，我说你走吧。对，那鬼就走了。那个人当这个鬼走了以后，我们看到那老师的老头，他整个精神面貌就被改变了啊，就完全的不一样啊，就欢欢喜喜跟我们有说有笑。当他被鬼附的话，他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要打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直要打自己的身体。那整个人是愁眉苦脸的，就缩成一团，会缩在那边。那个时候我完全不懂，但是我们只懂了，我们只有基督徒一个权柄，我们一个权利就是祷告啊，这是第一趟的一个经历。后来有几趟他也曾经被鬼附了以后，那我们去祷告鬼就走了。 后来大概是再过一段时间，我中学校长的老婆她来信主，但是她曾经被不负的，她非常的一个严重，也很厉害。那我去为她祷告，那我一祷告鬼就走了。其实不是我祷告那个鬼就走，我们他当中也经历好多人，好几个人去为他祷告鬼就走了。但他真的是没有把心里面清除干净啊！圣经里面说的鬼赶走以后，你要把耶稣基督，请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不然你里面那个空荡荡的，鬼是很容易就回到你里面。曾经有一次，那他被鬼附了可能一整天，我们的一个教我英语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团契部书记啊，这些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来叫我去啊，我去跟他说，我去的时候，我那天比较着急，我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在那边跟我对话说，你叫我退去啊，我想主要我错了，我说我奉哪撒旦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退去，撒旦就走了，所以你看到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几句话很简单，但是他有能力。那个能力不是从我身上，而是从基督的身上出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基督在那边行事的时候，你看到血肉的妇人，他就看到说主耶稣他们体会，他不知道谁摸他，但是有这个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但是你要相信，我不知道，我没有能力出去。哎，圣经里面说到我们只是瓦器，圣经里面说到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那个宝贝才有才重要，那个瓦器不重要，瓦器一打就会烂掉了，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这里列出来两处圣经，就是说到马可福音说主耶稣设立的十二个门徒啊，常常那个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就与主同在啊，也差他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全病啊。我们要很小心，很多人那个其实教会当中特别是农村，很多人都有医病赶鬼的一个经历啊，甚至医病都有，但是我们要小心，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神迹奇事的那个这些见证，你乃是要看到这个见证背后的基督啊。我刚才提到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宝贝啊，所以主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不要因为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啊，要记在天上才大欢喜，这是我们的中心和焦点啊。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有许多的人，他很喜欢传讲一些叫属灵的新闻，今天这个新闻很新，你们都没听过，可能人都没经历过也没看过，哇觉得很新鲜，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分辨，不是这些新闻，乃是看到背后那个基督。如果没有透过这件事情把荣耀归给神，那你里面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的时候就说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人啊，这是在应该是在路加福音的圣经里面。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我们信徒判别真假福音的唯一标准。好，如果任何有一个人说他得到的启示他高过了圣经，那是假的。所以在我上大学时候，我们碰到有澳大利亚来的那个福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他是会强调很多的圣经的真理。其实前两次我们在我们小组里面查经，我也提出来，也挑战我们小组要求分辨啊。那我们常常问在银行工作的人员，你们怎么样识别假钞？可能假钞在这个世界上有1000种、10000种，但是他告诉我们，他从来不是去学识别假钞，他们乃是天天摸真钞。当你摸真钞摸了以后，这个假钞一来，你就能够摸得到，就摸得出这张是假的。所以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假福音，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搞出来，你不要去分辨，说到处去分辨，哪找一些假福音来分辨，那你乃是要去找真的。当你跟真的福音，跟真的福音的那个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假的一来你一看就是事后，你是事后的人了，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假货啊，那是假的啊。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天天与神相连接呢？就是我们的信徒也是常常我们强调的说，我们要常常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与神相交，我们要天天从神那边支持力量和恩典，我们的心意就能更新也变化啊，那你就能够识别假钞啊，也就是说识别那个是假的，我们才能就能分辨啊，是吧？很感谢主。所以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知道什么是真的福音，也是让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是一个传扬真福音的人。好，我就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敬拜你，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如今我们这群人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蒙你恩典的人，主啊，都是你从撒旦的那个权势把我们救赎过来，放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的地位被改变了，我们向你大大的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行为都被你改变。主啊，让我们那个实心啊，真的是被你换成肉心的那个动作，那个手术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啊，让求你帮助我们，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谢谢主，荣耀归给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常常还有软弱，我们常常还会留恋世上的一切人事物和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睛来归向你。主啊，让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看到了摩西和以利亚，乃是看到了那边只有神在帐幕中间。主啊，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祈求。